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喜欢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好，那个耶利米是孤单，然后讲的信息人不喜欢，他对神的带领也常常有怨。那不过他是有信心，他就求神做事哈。这种经文呢，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啊，就是还有像诗篇里面把仇敌的小孩摔在石头上，他就觉得是很爽的事啊。这一类很强烈的那个复仇性字眼的，我们都有一点不大容易解释啊。我们通常解释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诚实的，那么像那一种报复、强烈报复的字眼呢，也许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合理的解释，就是说我们非常希望上帝的公义能显现啊。那些巴比伦人把人家小孩摔了，也许公义显现并不是也把你的小孩摔在他石头上，而是希望这样的罪行受到对等的合理的制裁。我想这样讲是可以的，那我们不去多想神要怎么样来制裁就是。好，他求神替他伸冤，然后他也说神给他的话是我们很喜欢说的，就是当食物吃了，这也让他欢喜快乐。我觉得在耶利米的这些话里面也跟我们情形一样，我们有对神的官方的制式的训练出来的，但是也多少有点真实的那种态度啊，就神真好啊，神圣洁善良啊，这一类很近前的，我们也真的这样觉得。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所遭遇的又让我们说出一些非常愤怒的话哈。我想在耶利米书里面你都可以看到，而当圣经里把这两种，一个看起来很诚实但另外一个看起来很礼貌的两种说法都列出来的时候，我想我起码我可以学习的是，我希望我不虚伪，我还是真的对神有完全的敬畏，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在神面前很诚实，我实在想不懂的我就会跟他讲。那这跟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相信圣经神的话是可靠的，但是我们也不必讳言说有些地方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解释、怎么了解，甚至怎么应用才是恰当的。有些而且到现在为止可能很多地方的解释我们还觉得还是有点牵强哈。我们不必说谎，不过我们肯定我们的信仰是很好，我们肯定我们的信仰，但我们没有因此就不敢把我们心中的真话跟上帝讲啊。就这里面这三节有一点复杂，就是又有他的敬畏的情绪，又有敬畏的那个心，又有他很不满的情绪哈。十七节，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感动原文作手，就你的手把我跟他们分开来，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啊。这也是心里的一段话，这个不太容易讲啊。就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传道人或者是基督徒满心愤恨，但是我必须说我觉得他们的满心愤恨呢，实在是有的时候自己哈不知道恰当的去休息，然后拼到后来拼的结果，那个心力都交瘁了，然后好像又碰到一些什么事，对上帝愤怒就出来了。哎，这我在中西教会的历史上面看到很多人啊，最近才看到美国一个作家，十年前一个女性啊回到了天主教，她说她回到基督教，然后十年后她说我不是基督徒了， 我也不在基督教里面，不过我还是很相信基督。他就觉得有组织的教会一大堆可恶的事情，我是觉得他是作家，很聪明了，很优秀，但也不是不同情他，但是觉得这些人里面有很多麻烦是自己找的，而且这种里面有很强烈的自义哈。我也碰到有一些我的学生在教会里，那就是一天工作拼死拼活，就是累得要死，叫他休息他都不太肯休息的，反正为主摆上，到后来一垮下来哈，想离开教会或者是碰到什么事，一气就气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不是上帝虐待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拼，可能有不好的动机，是拼业绩啊，拼成绩跟人家比啊，或者是有一种我觉得不是出自圣灵那种狂热哈，到最后就真是满心愤恨。但耶利米我们不能说他是这样，耶利米神实在把他放在一个众叛亲离的环境中，他原来跟约西亚的合作应该是不错的，到约西亚死了以后，那个王就越来越排斥他，那他还是忠心的传讲，但是他就越来越孤单了。所以这个也我们也不能轻看啊，就是人的结构了，你说有主就够了，这是一点都不错的，但你千万不要轻看你自己的肉身和环境会有的影响。你心情很好，今天有三个人连接来跟你讲说你最近一件什么事不好，我想你心情马上就坏掉了。就我们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不要三个，大概一个就够了，只要有一个人说你小小一点不对，然后再多一点啊，我在想如果在大陆的时候你是什么反革命，天天被骂，那真是要自杀了。就这种我们人很容易受环境影响，没有那么刚强的。那耶利米这么众叛亲离，所以他真是好愤怒好难过。然后这个愤怒难过呢，我觉得他也很好很恰当的表达在跟神的陈述当中。十八节，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像是尝试啊，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好好想一下啊。就是你心情好啊，身体好啊，一切好的时候，我们爱主啊都很容易，然后那个时候就会立下永远跟随主绝不动摇的那种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那种话。有的时候婚前的立誓也是这样，然后碰到一点啊又绝望的不得了。那个长久的痛是很容易叫人沮丧的，周围环境的恶劣影响也很容易叫人沮丧。他的伤痕无法医治，这应该是心理的伤痕，不是生理的。然后他说：“你待我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啊，这个流干的河道，你在圣经里，包括在诗篇里出现过很多次。听说是在沙漠地或者这种旷野地呢，就有这情形。这些河道呢，不像我们看到什么长江、黄河那种，就那种很平稳的。我们不讲那个突然有的灾。水灾哈，就都很平稳，都有水啊，只是水高水低一点。那在沙漠地方的河道，有的时候它会突然转到地下去，就突然没有了。你以为这里水很丰富，说上次来这里很丰富，一来这河道不可靠，那变成枯干的了。还有这种河道呢，有的时候就跟我们台湾有一次在外双溪那里被淹死的人一样，就那河道呢，可能是有水没水是看上游有没有下雨，我们是上游有没有开闸放水，所以看起来那个水，尤其在那个沙漠地方，那个地干的好像是千年没下过一滴水，你就在那里走，就没想到上游可能下了一个大雨，那个在一分钟之内洪水突然冲过来把你席卷而去，就你走在那里逃到岸上都来不及，你以为那是一个很干的河道，你就在那里走然后被淹死了。他在这里就说耶和华对他好像是流干的河道，一方面可以是他希望有水在来这里，结果没水；一方面他以为在这里河道上走很安全，没想到突然上游的下了雨，冲到这里来，他被淹死了。那耶和华不解释的，耶和华只叫他做什么事。十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回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 做当做可以当做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这话讲得重，但这话对传道人、对基督也都是提醒哈。耶和华说：“你那些抱怨的话，我都不回答。”他连这句话都不讲，他就说：“你要归回我，你要归回，归回就是，你不管对我有什么不满，你还是要更加的归向我，这个意思。啊，你不管有什么不满，你就是听我的就对了。那么。”如果你总是到我这里来哈，你发了很多怨气还是到我这里来，那么使你站在我面前，站在我面前是可以听我差遣，也就是我会再使用你，也可以听我施恩等等哈，我会再差遣你。那差遣里面下面这句话哈，我们中文翻得很对比很强烈哈，把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我一直对一件事情很不满意，就是我们华人教会说不要吃知识树上的果子。那个，对了，神有吩咐他们不要吃，但那个意思不是说知识和分别善恶是不好的，知识和分别善恶不但不是不好，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在世界上也是一样，你任何一个人成败，大概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可以用或不可以用，这个政策可以行不可以行。主管他成功，就是他选择了正确的政策，选择了用对了人，其实就是他分别了善恶，分别了对错，分别了好坏。哎，这个事情这样做才对。那种大将军啊，大科学家，都是在那种别人看不出哪个好哪个坏的时候，他能看出来。能分别善恶是非对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我们最基本要分别真神假神，我们要分别谁对谁错。现在那种和稀泥的讲法实在是很错啊！不要讲对错，什么不要讲对错，我们人就是要知道对错和是非的，不知道对错是非你怎么去帮助，怎么去纠正嘛？一个神的仆人基本的要能够把宝贵的和下贱分别出来。以西结书也是这样讲，最重要你要知道上帝，你要知道上帝和非上帝，你要分得出来，你不要和稀泥啊。宝贵和下贱的分出来，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人能够有这样的分辨呢，人就是上帝的口。那么下面这句话也有点傲气啊，这个傲气希望不是傲，我只是说看起来傲，实际上是择善固执该有的态度。他们归向你，你不可归向他们。就，对不起，我就再讲以前丽玲常常怨的一句话。各位记得 Marshall 很好的一个牧师，但是他太好了，好到他没有主见，所以他们每个礼拜一 Marshall 来会问丽玲说：“丽玲，这个礼拜我们要做什么？”丽玲气死了：“你是牧师，你告诉我要做什么？”这就跟将军问小兵：“我们要怎么打仗？”各位，礼贤下士，探访民情，知道人心，这个一个领导者需要有这些。不过，一个领导者最需要的是，你知道你要决定做什么事。这种时候，一个主管再是民主的话，那就不能成任何事情了。你要知道，那我也是觉得现在。好像不能有好的官，不能有好的，就是风气，就是哗众取宠，就是我只要现在大家投我票就好了。你哪是听群众的？群众要听你的。就是我说了，我们听人是需要的，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上帝的出口，你是一个领导者，你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要能分辨上帝给你宝贵的话是什么。然后你要讲出去，你要让人家归向你，讲了人家听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这里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不要归向他们。现在少有政治家也是这样，就他根本没有任何的主张，那个听起来很好听的话，民之所好藏在我心，这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丝毫的主见，人家喜欢这个你就常喜欢这个，人家喜欢那个你就常喜欢那个，这些都有某种程度的合理的地方， 但最基本是不合上帝的观点。你要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上帝喜好的藏在我心里，那个是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劝告，你不要归向他们，你很孤单，但你不要归向他们。二十节，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你脱离强暴人的手。神的要求，神的使用，就是你会成为坚固的铜墙。这各位记得第一章就有了。耶利米很小的时候就蒙召，耶和华就说他们很硬，我会让你比他们更硬。各位，这话不好听，各位也不要听错了，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圆通，不要变化，不要柔软，这些我们都讲过哈。但是你对上帝给你的道路要有一个很坚定的确认，这个也是要有的。这你不能够投票，然后今天问一下民意什么，明天问一下民意什么，今天民意是啊我们建六轻，明天民意反了啊我们环保。你没有一个看法吗？你可能会有犯错，知识不全，但如果你真的说不行的话，各位，你就应该从那个领导的单位上下来，因为你不配，你没有办法带领这些人。那我们再一次说，这个不是那么死板的，我们都有错的时候，都有改变的时候，都有需要听别人的时候，但是当上帝很清楚给你上帝话的时候，那你也只好很坚定了。耶利米是常哭，耶利米个性不是很好，但这一点呢，他做到了。上帝说你是铜墙铁壁。以西结也有这样情形，他们很硬，你还比他们更硬。各位，不要把这些经文给你自己顽固做借口哈，我们总是会用错经文的哈。他们会攻击你，但是神会救你脱离。他们攻击是一定的，神救你脱离是怎么个救法，那也很难说。也许那个救法是让你天天被骂，骂十年二十年还没死，那并不是不听到骂。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